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看起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他摸他们，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好，这个小孩子在这里很显然就是婴孩啊，因为有人是抱着婴孩要耶稣来摸他们。耶稣来摸小孩啊，这个恐怕不是只是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看我这 baby 多么可爱呀，你就来摸一摸他啊，握握他的手啊。这个也有可能是这样，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小孩吧，但是我们看到小孩很可爱，大概母亲也不会说你要不要摸摸他，我们大概不会觉得摸小孩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吧。那我想在这里摸小孩，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说的是一种按手祷告或者按手的祝福。这个摸呢，不，当然这种 touch 这种接触也是一种温馨的啊。我们也常常说耶稣的摸是有意义的，耶稣对长大麻风的触摸那是有很大的慈爱和怜悯。不，我们相信耶稣对小孩的摸也有这个成分，他真的喜欢他，耶稣喜爱小孩，但是这个摸里面恐怕也有那个祝福的意思，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祝福，要耶稣对小孩子的祝福，最起码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接受。好，门徒就责备那些人，这责备的理由，我想当然就是觉得这些人又不能听神的话，这些小孩子又不懂，你当我们的主这么多的时间干什么？门徒责备了这些要带着自己的孩子求耶稣摸的人，耶稣呢可以说责备了门徒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耶稣说过让瞎眼的、贫穷的、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口渴的到我这里来。耶稣愿这世上所有人都到我这里来。我们如果再讲到说小孩子到主这里来，神国的人真像小孩子一样，那我们就可以讲得广一点，因为这每个意思是一样的。耶稣希望小孩子来，耶稣希望瞎眼瘸腿的来，耶稣希望劳苦担重的来。耶稣不但希望他们来，当他们不能来的时候，耶稣还去他们那里。当他们来的时候，即便是摊子，即便是把人家的屋顶拆了，耶稣还是很欢喜的他们能够来。为什么呢？这些恐怕都有一个特点，包括小孩子在内，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，也包括十八章前面讲的，也包括希伯来书所讲的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到神的面前。小孩子、瞎子、瘸腿、瘫子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很弱、很小、很需要帮助。那我们说了，耶稣喜爱人可不是喜爱长大麻风的麻风病菌，耶稣喜爱麻风病人不是喜欢那个病菌，耶稣亲近税吏不是喜欢税吏的贪污的行为，耶稣喜欢小孩当然也不是讲到耶稣喜欢小孩的幼稚，圣经上也多次讲到我们不要像那个小孩幼稚不成长。耶稣要他们来是要他们得到饱足，耶稣要他们来，耶稣喜欢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有信心，当然小孩并没有信心，或者我们说他并没有这种对耶稣的认知，但是要表达出耶稣强烈的救恩，神的救恩在这里就表达的最好了，甚至我们可以说连死人都可以放进去了。 耶稣到死人那里，到拉撒路那里，那死人就是小孩，他有最大的需要，他有最小的力量，他根本没力量，他已经死了。那最小的力量，最大的需要而来求助于耶稣，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穷寡妇的态度吗？就是那个税吏的态度吗？也就是说，我没有什么东西，也就是因信称义的态度，我没有东西，我只有差劲和罪恶，求主来帮助我。所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就跟其他让任何人到他这里来，你要来就是有信心，你们到我这里来希望不是吃饼得饱，希望是来信靠我的话，希望是来信靠我这个 person 这个人哈。我说的 person 就是其实就是不只是人，是神而人，在神国里也正是这样的，并不是说在神国里就是像小孩子那么矮小，那么无助，而是在神国里的人是这样信靠神的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和缺乏，而去依靠上帝。我们在神国里的人，不是法利赛人，不是自大法利赛人，不是自视的法利赛人，不是觉得自己很好的人。我们不能否认法利赛人很好，但是这样的态度，人永远不能进神的国。神的国里面的人总是看到自己是完全的不足，越不足越好，总是觉得我需要依靠我的上帝。而有人也根据这个经文来说婴儿受洗的这个可以哈，或者合理性，这可以这样讲哈，不过我们不介入这种争执哈。我们一定要像小孩子一样，一定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一定要让人神看到我们对他是有信心的。十八节，有一个官向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们也要再一次说，永生是信耶稣得到的，不是你行良善的事换来的。但是好像耶稣是这样回答，就好像耶稣在回答那个谁是我的邻舍一样的问题，好像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，我们要做像好撒玛利亚人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如果这样，我们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永生的受益者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不到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。那个非基督康德倒看到了，爱邻舍如同自己，他说这不是人能办得到的。耶稣只在讲一个目标吧，我们这样去努力去做，路德就讲得更好更对，这不是一个目标，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，但是我们明明做不到，对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看到我们信靠神，我们看到我们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，耶稣是好的撒玛利亚人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才能做得到。那在这里这个人也有同样的问题，他跟每个人一样都觉得说，我要做一点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任何的东西都要好的才能换到好的，我要得到最好的永生，我一定要做一些最好的好事。那我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了，但是我一定他还是觉得很不满足，心中还有很多的空虚，因为好事不能叫你进天国，只有信耶稣，只有耶稣做的是最好的。所以这个官是官，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他也是年轻的，他是有学问的，他是有钱的，他是有道德的，他真是好，他对耶稣也是非常的恭敬，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，他来问一个很合理的问题，可是耶稣却有一个很不客气的答案，而且也有点让我们觉得很吃惊的答案。十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为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这个当然康德也为这个讨论过了，什么是良善的？是不是只有神是良善的？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为什么称我良善？耶稣说，我不够良善吗？不，耶稣当然是良善的。当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是你认不认识我？我是一个良善的夫子，然后教你做良善的事，好叫你能够进到神的国吗？那你搞错了。我不是一个良善的夫子来教你的，我是神呢。你知道我是神，我是来救你的，当然耶稣也是要来教的，但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这是最基本的。 各位，我们为什么称耶稣是好的，耶稣是良善的，耶稣是美的，耶稣是有真理的？你如果没有看到他就是神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但是他也是完全的神，他有神的一切的良善，一切的美好。那如果你没有看到，你就还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了。耶稣说，为什么称我良善？你以为我能够是一个良善老师，跟其他可能不多，可能很少，可能世界上只有我一个，可能还有十个二十个，但你如果只把我看到甚至是独一的良善的夫子，像苏格拉底，像我们中国人看孔子一样，你还是看错了。我是神，耶稣先纠正他一个观念，你先要把我看对。然后耶稣说，你要承受永生吗？那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嘛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啊，我能够说什么事跟诫命不一样吗？这个问题和耶稣的打法都，因为问题是一样的，所以耶稣的打法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跟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是一样的。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所以耶稣说，你问我干嘛嘛？这么重要的事跟每件事一样，都只有问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怎么讲嘛？那在这里耶稣也是说，你如果要得到永生的话，你要自己来做的话，你做啊，你就照着诫命去做嘛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等等，这些都是你该做的。耶稣讲的都是后面的诫命，没有讲到说这个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在十九节讲了，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，除了我以外再不能有别的神了，你要到我这里来得到我的帮助。所以耶稣其实在回答的时候，十九节已经讲到答案了，二十节就是继续就着这个人的错误来教导他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对这个少年，对这个官的回答。你要做事行事来承受永生，那你当然只有从律法里面找到答案了，你就不可这不可那吧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我那个人都遵守了，也有解经家说这是夸大的话，我想也不算夸大的话。保罗也说他都遵守了，柏拉就那个异端也说他都遵守了，今天新保罗官也说我们都能遵守啊。我想一般人，包括在没有得救的保罗，他们是常常忽略了那个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内心深处的一个光照。平常他们都很自满自视自得其乐，像保罗说的，我以前无可指责，直到被圣灵光照了以后，我才知道那都是粪土。人不被圣灵光照，不会看到自己是这么大的罪人的。人不被圣灵光照，不会看到自己的遵守是多么的不完全。所以这个人说，我从小都遵守了，从他的那个良心来看，他说的是真话，他真觉得他都遵守了，虽然他实在是遵守的一点都不完全。但是他就跟保罗一样，跟法利赛人，跟很多犹太人一样，跟很多自以为义的人一样，我都有遵守神的话。耶稣听见了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个人他要得到永生，他都做了这么多好事，可见得圣灵已经在他心里工作了，他就觉得他好像还不能得到永生。各位，你要用律法的方式要得到永生，要用你肉体行律法的方式得到永生，你永远得不到。当你知道上帝的律法是多么高多么严格的时候，除了凭着信心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，你是绝对得不到的。那你想要得到，到最后就会失望的离开，因为你得不到。如果你失望又不想失望，你失望对自己失望，而不能信靠神的话，不能信靠耶稣的话，你就会失望到底了。他说他都遵守了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再一次从字面上来讲他一定都遵守了，再一次 从律法的经义来看，他没有遵守这个。不仅我们在后来保罗有讲的，其实耶稣也有讲，那后来路德和加尔文讲的更清楚了，就是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。我们别的先不要讲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这两件事，不是说你没有做这些事就算是不奸淫不偷盗了，甚至不是你心中没有就做到了。从圣经上来看，你没有把别人当得的东西给别人，就是偷他的东西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当你有神给你富裕，你没有给那些贫穷的人、有需要的人给他们的时候，你就是偷了他们当得的。哎呀，你说康牧师，你这样讲的是很社会主义的话，我们在资本主义不应该讲这种幼稚的这个社会主义天堂的话。我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，路德加尔文都是这样讲的。我们应当把神给我们的跟人分享。你说这是一个高标准，但神就是一个高标准。神就要我们有的跟人家分享，而且白白得来白白舍去。杀人也是一样，你不要以为你没杀人就是没杀人，甚至不要以为你没有恨人就是没有杀人。你没有把别人当得的给别人，你就是伤害别人的身体了。那我们谁做得到呢？而我们在信了主以后，得了神的恩典以后，我们就更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，而又知道自己做不到，而我们更靠着主，谦卑的相应主在帮我们做，而且我们可以靠着主有更多的爱，更完全的爱，虽然一辈子都不能完全。耶稣在跟他讲，其实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前面的你根本都没有做到，就是你没有把那个爱活出来。哎呀，所有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，所以你缺少这一件就缺少前面。你没有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，就是你杀了人，你偷盗了，你没有把该给的东西给他们。我们不要再继续分析做假见证、孝敬父母和不奸淫等等这些事了。你没有依靠神，你没有以神当神的时候，你对人的爱和尊重和关怀是不够的，因为神的标准是那么的高，你是达不到的。神的标准那么高，用我们人俗世觉得最难的话，就是把你的东西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吧，这样你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要来跟从我。这都不是又加了两三个条件啊，一个是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，另外一个是要来跟随主。跟随主就是变卖所有的，变卖所有的意思就是全然的来信靠上帝，不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，不再以自己所有的为依靠，不再以自己所有的为骄傲，不再以自己所有的为夸口。我就是因为跟随的意思就是信靠，就是顺服，就是相信你要来信靠我，你要顺服我，你要从我这里得到你所需要的，不管是财宝也好，你所需要的一切，包括你所需要的金钱和身体健康和一切，你要来跟从我，要把你的生命交在我的手里。好，我们希望我们这样讲都丝毫没有灵异解经，丝毫没有越过这个经文所允许的。我想我们一点不但没有，我们应该还是更遵守这个经文所允许的。在讲你缺少的这一件，就是你缺少的每一件。你对我并没有信心，你对自己太自信了，你根本毫无财宝在天上，你的财宝还在你这里，你还有很多的吝啬、骄傲和小气，而在神面前只有一点，就是都有了。你需要全然的舍弃这些来跟随我。各位，不是我们舍弃，不是我们字面上在世上就一点钱都没有给别人，你就算是一无所有的乞丐，你还是可能是一个骄傲的、自私的、没有安全感的、没有爱心的，甚至你可能更是。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信靠神，而这个人不能信靠神，跟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一样的。好撒玛利亚人所要做的是我们做不到的，我们只有靠着主。我们这里耶稣要吩咐他所做的也是他做不到的，他会很忧愁，因为他依靠的就是钱财。 这个比喻就是叫我们不要、不是比喻了，这是真实的事，就是你不要依靠钱财，也不要依靠你的道德，也不要依靠你的学问，那些都是好的，但是那不可以依靠的。你依靠以为这些就能带你进神的国，或者依靠以为这些就是你在世上的满足，其实你内心深处就知道你不能依靠它。如果你知道你能依靠，你有这样的把握，你就不会跑着来跪在耶稣面前求他指示你了。你心里实在是真正的不平安不安。这个少年也是非常的不安，他这么富足，他就不知道他是贫穷的，他这么富足，他不知道他还缺少，他缺少的真多了嘞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孩子在讲少年观的时候，求你让我没有讽刺的口气，如果我有，我有看不起这个人，求你赦免，因为我在你的面前，在他的面前，在任何人面前，我不过也是一个罪人，我连外表的行为都没有这个少年观好，我怎么能批评他，就像不能批评自大在任何一个人面前不能一样。但是我们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求主让所有的人能够看到我们，不管是多好，外表多好，或者外表多不好，只要我们来信靠你，我们就真的称义了，我们就真的得到永生了，我们就真的有那丰富的生命了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